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6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西班牙希望加泰罗尼亚地区重新举行大选，西班牙就警方武力镇压公投道歉。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宣布公投正式结果，90%的公民赞成独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核运动呼吁终止核武。欧盟外交代表称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北约反应冷淡。俄罗斯议员称朝鲜准备试射远程导弹。朝鲜重启韩国投资工业园区运作。特朗普可能不会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6+1伊核协议。印度传媒指中国在洞朗地区展开新道路扩建工作。联合国表示，缅甸罗西亚难民危机远未过去，叙利亚军队攻入麦亚丁与伊斯兰国武装交战。法国八月贸易逆差有明显改善，法国试行允许药剂师接种流感疫苗。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西班牙政府在周五建议加泰罗尼亚地区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法新社的消息说，此举旨在缓和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之间因加泰罗尼亚独立而造成的危机，而西班牙就警方武力镇压公投一事道歉，试图缓解紧张的局势。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政府发言人德维格周五宣称，政府要求加泰罗尼亚地区重新举行大选，以走出加泰罗尼亚独立造成的危机。他在部长理事会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从议会以及选举入手抚平创伤应该是一个好的开端。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在周五宣布上周日举行的独立公投的正式结果，90.18%的加泰罗尼亚公民投票赞成独立，而地方政府在议会上宣布赞成独立人数达到204万4000人，反对者占了7.83%，投票率达到43.03%。法新社说，根据在正式投票结果公布之后，公投法律规定独立的结果可以在48小时之内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支持独立的议员占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的多数。而在星期五，西班牙中央政府就警方武力镇压独立公投道歉。路透社报道，西班牙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代表米洛试图息事宁人，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则接近宣布独立。米洛在电视采访当中表示，当我看到人们被殴打，甚至有一人需要入院治疗，我感到非常遗憾，并且代表警方致歉。另外，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警长查比罗因处理具有争议独立运动引发的动乱被控煽动叛乱，而周五他为此在马德里出庭应讯，但是法官没有做出羁押的裁定。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加泰罗尼亚外事主管罗梅瓦在周五表示，该地区的议会将不顾遏制主张独立者的司法程序，于周一继续举行会议。他对 BBC 表示说，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将就是否独立做出决定。而且西班牙两大银行考虑将总部迁出加泰罗尼亚之后，第三家银行也决定将总部迁出加泰罗尼亚。西班牙的天然气公司也考虑把总部迁到马德里。在核武威胁日益严重之际，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倡议废除核武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该组织在周五呼吁彻底终结核武。法新社的消息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此点赞，而北约的反应则是冷淡。法新社报道，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过去10年来就坚持核武大规模危害发出警讯，并且推出全球对此提出禁令。联合国在今年7月通过一项明定核武为非法的新的条约，堪称废除核武器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胜利。不过，让全球实际上走上裁军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主任费恩告诉法新社说，我们壮志未酬，核武未废工作也不会结束。他还特别提到美国和朝鲜目前的核对峙，并且强调废除全球大约15000枚核弹头的急迫性。瑞典籍的费恩2014年开始领导国际废核运动，他表示说，核武具有终结我们这个世界的危险，只要核武没有消灭，风险就存在。 而好运不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他还强调，达成条约只是一个起点，签约国当中仅50国已经批准了这项条约，相对的程序要耗时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另据报道，国际废除核武运动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北约反应冷淡，称终结核武必须要考虑到全球安全的现实。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顾问盖莫里尼在周五赞扬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国际废除核武运动，指欧盟认同无核武世界的意愿。路透社消息，俄罗斯新闻社在周五引述俄罗斯议员表示，朝鲜准备试射一枚远程导弹，据称导弹能够达到美国的西岸。另外，朝鲜国营网站在周五表示，已经重启了开城工业区的运作。路透社援引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莫佐夫和另外两名俄罗斯议员在10月2号到6号赴平壤进行访问。他表示说，他们已经准备测试一枚远程导弹，他们甚至提供我们数学计算，相信他们的导弹有能力击中美国的西岸。他并且表示说，据我们了解，朝鲜打算近期再试射一枚导弹。一般而言，他们的情绪都是好战的。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朝鲜的国营网在周五表示已经重启开城工业区的运作。多项信息来源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不会在下周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6+1的伊核协议。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伊核协议经由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六强国与伊朗艰苦谈判11年后终于达成。根据这一协议，伊朗保证在国际能源署监督下大幅度的限缩其核项目。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取消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特朗普现在认为伊朗没有遵守伊核协议的精神，国际社会担心非核扩散努力将面临遭遇重大挫折的危险。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必须每隔90天向国会作出证实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直到目前，特朗普都予以正面证实，10月15日是本轮的最后期限。法新社从几位了解白宫商讨此事的负责人士那里获得的信息显示，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再一次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特朗普虽然尚未做出正式的决定，但是白宫发言人表示总统已做好了决定。尽管如此，几位提供信息的负责人士要求对下周四总统相关的讲话内容保持审慎态度。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周五一报道说，特朗普将不向国会做出伊朗遵守伊核条约的证实。根据美国法律，在总统不予证实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应在60天内做出是否重新制裁伊朗的决定。华盛顿也许利用这一新的期限迫使欧洲伙伴国一道重新就伊核问题展开谈判，但是这样做伊朗会做出何种反应很难预测。如果伊朗坚持不重新谈判，可能意味着伊核协议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有可能威胁重新发展核计划，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多年来有关非核扩散所做的努力的挫败。在北韩大力发展核武背景下，这一局面将非常严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二还表示，维持伊核协议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特朗普周四说，伊朗政权支持恐怖主义和向中东地区出口暴力。从欧洲的角度看，特朗普所提出的问题不在伊核协议的框架之内。伊朗方面周五表现态度似乎比较积极。根据来自相关西方国家及伊朗官方的可靠信息，面对美国可能否定伊核协议的威胁，德黑兰已与六强国进行了接触。德黑兰月前联大开会时向六强国表示，伊朗已做好讨论其弹道导弹计划的准备，以消除各方对其核计划存在的忧虑。
面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派人士、银行和金融界越来越感到担忧，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金融观察站主任保罗向本台表示说，
把总部搬走，这首先是个形式上的决定，这让银行在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国际银行体系，尤其是欧洲银行体系的融资并保持联系。我觉得这是向加泰罗尼亚政府发去的强烈的信号。 加泰罗尼亚政府现在位于好几方的夹击之下，首先是国际商界，尤其是银行界非常担心，另外有马德里的政治压力，此外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强大的压力。布鲁塞尔说，如果加泰罗尼亚独立，那么它就不再属于欧盟了。不论是金融市场还是汽车制造商，他们能否继续出口，要看他们的预算是否能够承受可能的行政手续封锁等额外的费用。最黑暗的可能就是加泰罗尼亚被驱逐出欧盟，这样事情就会非常复杂。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
法国八月的贸易逆差有明显改善，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今年八月份的贸易逆差有明显的改善。根据法国海关公布的数字，八月经调整后的法国贸易逆差由七月的 58.51 亿欧元收窄到八月的 45.14 亿欧元，减少了近14亿欧元。最近12个月，法国的外贸逆差总额达622亿欧元，去年同期为481亿欧元，同比减少了141亿欧元。另外，法国央行表示，八月份的经常账赤字为15亿欧元，较七月的43亿欧元大幅收窄。与此同时，法国财政部星期五表示，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今年头八个月略有缩减，在八月底时为930亿欧元，比去年同期的960亿欧元减少了近30亿欧元。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五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得益于投资增长等因素，预计今年法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1.8%， 明显高于近年来法国经济增长的水平。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此前法国经济年增长率连续三年仅为大约 1%。 该机构还预计法国今年出口额有望增长 3.3%， 高于去年的 1.9% 的水平，企业投资额也有望增长 3.9%， 高于去年的 3.4% 的水平。
法国从周五开始试行允许药剂师接种流感疫苗，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法国，流感高危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年龄超过60岁的民众。这一群体在去年2016年流感疫苗接种率为 48%， 而十年前2006年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则为 60%。 在接种率总体下降的背景下，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现在的目标是要把这一比率提升至 75%。为此，法国把有资历为民众注射疫苗的医务人员从医生、护士扩展至药剂师。本台法语记者指出，允许药剂师接种流感疫苗的做法，目前暂时只是在法国本土12个大区中的2个大区里试行，为期3年，而且不是强制性的。赞同这一做法的药剂师必须接受为时一天的专业培训，但并非所有药剂师都赞成这么做。就此，一名持反对态度的女药剂师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出现副作用，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一点也不懂得如何暂时缓和可能出现的疫苗过敏。我们这个区里有很多护士，我们是在城里，如果是在乡下，我不这么说，那是另一问题，大家各有各的职业。不过，反对这一做法的药剂师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法国官方明确规定，药剂师不许给以下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怀孕妇女、免疫力弱者、疫苗过敏者、使用抗凝剂的患者，以及那些过去从来没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
叙利亚军队在经过多日南下之后，前线部队在周五抵达了麦亚丁，并且开始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正面冲突，而极端组织也发表声明确认目前双方正在麦亚丁交火。据印度传媒报道说，中国在发生中印军队对峙的洞朗地区又重新开始新的道路扩建工作。报道指，中印结束对峙一个月，中国军队重返了洞朗高原，在500名士兵的护送之下，中方人员开始在距离对峙地点10公里的地方开始扩建工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在朝核危机严重、伊核协议前景不明的背景下，诺委认为前述组织唤醒各界关注任何使用核武的灾难性人道后果，为禁止核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显然，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组织是为了去除核威胁，对为消除核武努力的一方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而那些赞成拥有核威慑的一方则由此看到一个不好的信号。国际废除核武器组织多年来致力于让核武器走入历史。斯特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史密特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已拥有核武的朝鲜强人金正恩陷入激烈的口头大战的时候，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一组织再好不过。50年前，随着核不扩散条约的诞生，拥核国家承诺最终解除核武器。面对这一完全失败的进程，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努力体现了人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今日面对的局面。该组织则表示，在从来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如此靠近一场核大战的时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我们推动的事业而言是一个大跃进。显然，这同时是联合国的胜利。在取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象征性胜利之前，该组织7月份在联合国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他们推动122个国家通过了废除核武器条约。然而，这一条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已知拥有核武的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英国、法国，包括朝鲜，都拒绝加入这一条约。拥有美英法三个核武国的北约组织甚至对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持保留态度。北约重申反对七月份通过的废除核武条约，强调必须现实地去考虑目前面临的安全环境。北约秘书长称，北约承诺维护和平，尽可能地为一个没有核武的世界创造条件，但这位秘书长表示，目前并没有一个达至取消核武器的有利条件。但是，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院专家特尔泰认为，禁止核武公约是21世纪的凯洛格百里安公约。凯洛格百里安公约也被称为非战公约。1928年8月28日在巴黎由包括德国、日本以及苏联在内的63国签署的一项承诺放弃战争的公约。但这一公约并未阻止更加残酷的二次大战的发生。这位专家同时认为，核威慑也很少有像今日这样被认为合理合法。他举出正在上升的新民族主义核武国对世界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法国国际关系学院负责核威慑及核扩散研究的专家布洛斯坦认为，禁止核武公约与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对拥护废除核武器的一方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展。但是，面对强国重新归于敌对，面对核武恐吓，要制造一个有利于裁减核武的条件，现在发出这样一个信号的时机，却是冷战终结后最糟糕的一个时机。何况，这位专家认为，禁止核武公约不会达至废除核武。拥有核武的国家没有一国在这一并非强制性的公约上签字，而且这一公约既没有国家如何解除核武器的详细规定，也没有具体的解除核武的进程。相反，禁止核武条约将在北约内部制造问题，因为这一条约将在北约成员国之间引发争执。原则上，成员国均属于一个具有核武特征并且受到核威慑安全保障的联盟。专家认为，在对道德及人性敏感的公众舆论以及被诺贝尔和平奖鼓舞起来的反核力量的双重压力下，欧洲一些国家有可能在无法预测后果的情况下，最终会签署联合国禁止核武公约。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宣布得主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病逝的中国异议人士作家刘晓波曾在2010年获得了这一殊荣。刘晓波是继南非的曼德拉、 和缅甸的昂山素季之后，第三位获奖时遭政府囚禁的和平奖得主，也是在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第一位直到生命的最后都不能领奖的得主。刘晓波病危时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希望当局还他和妻子以自由，让他出国治疗，但是直到最后北京当局都拒绝接受他的要求。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是如何逐渐衰落的？这是10月6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过去曾经长期在大学学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它却处在危机之中，失去了很多的会员。法国世界报的报道显示，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的历史性领导人指责现在的领导层陷入社团倾向，指责现在的领导层放弃世俗化的原则。除此之外，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的现有领导人还支持搞祷告室，举行男女分开的会议等等。法国世界报还指出，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过去曾经是法国社会党新生力量的来源地，现在则被指责越来越接近法国的极左翼政党。阿富汗难民们在德国汉堡的艰难生活，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的主要内容之一。该报指出，自从欧盟和喀布尔当局于2016年签署协议之后，生活在德国的阿富汗难民越来越多地被遣返。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公布了一份有关阿富汗安全状况的报告，该组织要求欧盟停止向阿富汗遣返难民。法国的经济复苏很坚固，但是失业率的下降却过于缓慢。这是10月6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头版头条内容。文章表示，星期四，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提高了对法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这样2017年法国经济的增长率应该达到 1.8%， 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文章指出，法国经济受益于法国企业投资和家庭投资的坚固，受益于仍然比较低的利息率。不过，虽然经济形势好转，失业率的下降也将继续下去，但是法国失业率的下降却过于缓慢，因为国家补贴的工作岗位减少了。另外，法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差。英国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是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报道的另一个内容。文章写道，自从2016年6月份的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镑持续下跌，移民减少，来自欧盟的人也净减少了 30%。这样，目前英国的餐饮业、农业甚至是医院都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加泰罗尼亚银行要离开加泰罗尼亚，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经济和企业副刊重点处理的一个内容。文章写道，加泰罗尼亚金融业让决心要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派人士回到现实中来。加泰罗尼亚第二大银行、西班牙第五大银行萨瓦德尔银行5号星期四宣布要把总部从加泰罗尼亚地区搬走后，在西班牙资产排第一的凯科萨银行也计划要把该行的总部搬到加泰罗尼亚之外的地方。这些银行担心自己将会被驱逐出欧元区，因而向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发去了强烈的信号。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上海时窗。
在十一长假期间，许多中国观众可能感到失望，冯小刚的新片《芳华》疑似因十九大前的审查相关原因忽然被推迟上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战狼二》，这部宣扬在中国拯救国民，把好莱坞主流类型片和中国民族主义情感做巧妙结合的片子取得了空前成功，最近更发出新闻稿宣布要申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十一期间，今年八月份在韩国上映的电影《出租车司机》在城市白领和犯罪分子圈引起了热议。然而当观众兴致勃勃想要在豆瓣上打分评论时，这一条目被删除了。这部片子因为题材原因，基本上并无法在中国正式引进在院线上映，因此八月份在韩国上映的片子通过地下渠道流传，大约在九月底在相关网站流出片源，并制作中文字幕组，并在特定的圈子中流传。出租车司机是韩国电影导演张俊的作品，主演宋康昊则是韩国的国民级电影男演员，代表作有《雪国列车》《辩护人》等。影片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1980年代韩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出租车司机带着一名德国记者前往光州，目睹韩国军政府镇压示威游行的故事。1980年，总统遇刺身亡，将军全斗焕军事政变夺权，光州民众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士兵向民众开枪，造成惨重伤亡。德国记者彼得假装传教士从日本来到韩国，希望记录暴行，公诸于世。故事就从首尔到光州的出租车上说起。因为这位记者花了10万韩元找到了一位普通的司机金万奎，破旧的出租车是金万奎的全部家产，他独自抚养11岁的女儿，又急需交房租，10万块钱去3个小时路程的光州，绝对遇到了傻大款了。金万奎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他唱着歌，咒骂着路人出发了。挡路的是游行的学生，金万奎骂这些学生应该送到沙特受尽苦头，或者上学只知道游行。当时光州路口已经被军队封锁，金万奎先是准备返回首尔，后来又不情愿地寻找小路，一切都是记者在前台面前，司机极力配合，终于骗过一处封锁进入光州。光州的惨象让他目瞪口呆，子弹射向手无寸铁的民众，死伤无数，装甲车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大街上充满枪声和哀嚎、弹壳和子弹，而医院里白布盖头却血迹漫漫的尸体。充当翻译的大学生载职为了保护他们被士兵打死，金万奎惊恐崩溃，一恐祸及家人，坚持要回首尔。当金万奎回到首尔，给女儿买了礼物并准备带她游玩，但饭馆里颠倒黑白的宣传愚弄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咒骂暴徒袭击军人，咒骂赤色分子死不足惜。在家里光州的拐弯处，哼着歌的金万奎开始痛哭起来，他调转街头，再次回到光州。光州事件一度是韩国的敏感黑历史，直到多年之后才得到的公正的评判，它敲响了韩国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也加速了韩国民主的到来。这一片子在韩国上映之后大受欢迎，累计观影人数超过1200万，成为2017年迄今票房最好的韩国电影，也让其排在了韩国历史票房最高的第10位。一般认为出车司机并不算最好的韩片，最出彩的是主演宋康昊的演技，绝非小鲜肉的他有着韩国人典型的大饼脸，但面部的每道褶子都在表达情绪，让剧中人更加鲜活立体。一位中国观众写道，现实中没有人喜欢枯燥历史，他们喜欢让我强国虽远必诛，喜欢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喜欢不管演的是真是假，只要国旗响起，红旗一飘，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在出租车司机豆瓣条目消失之后，一些用户选择通过豆瓣广播贴出电影剧照，并配以文字看过以及打分。豆瓣上的电影和书籍处于严格的审查之状态，无法显示的书籍会比无法显示的电影更多。微信公号理想国曾做过统计，被删除的类目包括正念的自传《上海生死劫》以及作家张一和的《名人往事》这些禁书。在出租车司机这一条目消失之后，有人在知乎上发起讨论，如何看待豆瓣 将出租车是条目删除，目前这一讨论也被删除。显然审查者并不愿意让人讨论这段军人对民众开枪历史，即使这段历史发生在其他国家。冯小刚的芳华据说是因为其中一段关于中越战争的血腥画面被认为可能像在十九大之前引发越战军的回忆和聚集，被迫下岗修改。显然修直面历史在中国仍然很不容易。上海特约记者沈瑜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希望加泰罗尼亚地区重新举行大选，西班牙就警方武力镇压公投一事道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核运动呼吁终结核武，欧盟外交代表称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北约反应冷淡。俄罗斯议员称朝鲜准备试射远程导弹，朝鲜重启韩国投资工业园区运作。特朗普可能不会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六加一伊核协议。印度传媒指中国在洞朗地区展开新道路扩建工作。联合国称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远未过去。叙利亚军队攻入麦亚丁与伊斯兰国武装交战。法国八月贸易逆差有明显改善，法国试行允许药剂师接种流感疫苗。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播出的是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英国脱欧疑虑重重，一些金融机构离开伦敦，还有杨梅主持的《环境发展》，浅谈自贸协议的环境与社会影响，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年度美食节，推动绿色有机食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英国脱欧谈判进展缓慢，有关的疑虑增加，许多金融机构已经决定把他们的业务从伦敦迁至法兰克福。路透社报道说，一些全球大型银行已经决定在法兰克福扩大办公面积，将提升该城市作为德国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伦敦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更高了。由于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与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班尼耶之间的磋商进展缓慢，外界越来越担心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命运。各大银行纷纷考虑扩大他们在法兰克福的办公场所。高盛已经同意在法兰克福的一所新建的写字楼租赁一万平米的办公室，使其成为英国退欧之后法兰克福吸引到的最大企业之一。据知情消息人士说，高盛将租下这座在建中的37层大楼顶部的八层楼，可容纳1000名员工办公，那将是高盛现有德国员工数200名的5倍。这家华尔街巨头将得以加强包括交易、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在内的业务活动。高盛发言人表示，这给我们带来了执行英国退欧应急计划的空间。摩根斯坦利也已经签约租赁了另一个摩天大楼的办公室，这座大楼目前正在建设当中。一位熟知计划的消息人士称，该银行在法兰克福有200名员工，预计人手将增加1倍。摩根斯坦利未就此置评。摩根大通目前在法兰克福市中心一座大楼租赁了5层办公室，消息人士称他正在考虑再租赁2层。摩根大通对此未予置评。该行目前在法兰克福有450名员工，花旗银行已经表示将增聘150名员工，扩大法兰克福的业务。该银行计划扩大位于法兰克福老歌剧院附近的办公楼的内部空间。 欧盟与英国9月25日在布鲁塞尔启动第四轮脱欧谈判，双方继续就公民权利、脱欧账单、北爱尔兰边界等议题进行讨价还价。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说，脱欧进程已经进行了6个月，我们正在日益接近英国脱欧，我认为这一时刻应该是一个清晰的时刻。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说，特蕾莎梅的讲话阐明了这些谈判取得成功所需的领导力和灵活性。在备受关注的脱欧账单问题上，戴维斯说，在剩余的预算期内，欧盟成员国不需要担心将支付更多或者得到更少，英国将支付脱欧账单。但他也称，这一问题要谈妥，前提是英国要与欧盟建立新的紧密和特殊的伙伴关系。他警告说，谈判中的任何差错都有可能让英国人蒙受数以10亿英镑的损失。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在斯特拉斯堡欧盟议会上指出，目前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直到现在我不能说我们准备进入第二阶段。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恐怕难以如愿地在10月下旬进入第二阶段，启动自由贸易协议等议题。针对双方的旗舰，欧盟坚持在分手费方面，原先28国一起支付的款项绝不能只由27个国家来担负。英国要交的钱一分不会多，但一分也不能少。外界初步估计，欧盟要求英国负担金额大约在600亿到1000亿欧元之间，但英国方面表示仅愿意支付200亿欧元。英国是德国的第三大单一出口国以及第五大贸易伙伴。英国 BDI 工业联盟周四表示，英国业务较为活跃的德国企业现在应该为非常硬性的脱欧情况做好准备，因为英国政府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该联盟称，去年公投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领导的政府对于如何退出欧盟缺乏明确的策略。BDI 工业联盟高层官员指出，经过四轮的磋商，德国工业界在看待英国脱欧协商问题时非常担心，尽管谈了很久，但英国政府缺乏明确的概念。该联盟表示，已经成立一个有多家企业参与的专门小组，为一旦出现英国破坏性的脱欧的情况做好准备。西门子集团表示已经加入了这个小组。另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英国与欧盟已经达成协议，将要求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在英国脱欧后维持现有的农产品配额。英国与欧盟自6月开始协商英国脱欧事宜后，双方一直致力于确立一种通用的方法，分割二者与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英国经济占欧盟经济总量的 16%， 但在欧盟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进口的优惠税率商品中，英国所占的比重则因不同的商品而有所不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欧盟方面的提议有何反应仍有待观察，但即使在英国脱欧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希望调整与欧盟间的贸易条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每当世贸组织召开贸易谈判会议，试图达成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协议时，无论会议在何处举行，会场周围都会出现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地民众自发发动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如今世贸谈判已经告一段落，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从褒义转向贬义，各国于是不得不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外展开双边贸易谈判。然而这些双边贸易谈判依然遭到来自农业、畜牧业等产业以及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强烈抗议。如果说几年前的抗议原因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的话，今天保护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抗议声浪中最响亮的口号。远的不说， 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9月14日暂时投入实施之日，抗议最激烈的就是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环保组织。那么自由贸易协议究竟对环境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如何理解环保组织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坚决反对？自由贸易难道不是推动全球增长的一大不可或缺的动力吗？我们为此采访了地球之友负责研究贸易协议的经济学家尼古拉·鲁先生。他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由贸易协议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他说，
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顾名思义都将自由贸易放在首位，而自由贸易的宗旨就是全世界的商品的自由交换，似乎这样就可以解决全世界的所有问题。而事实上，在地球面临气温上升、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今天，推崇自由贸易事实上与缓解气候变化是绝对互不相容的。所有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减低地球升温的一大途径就必须返回就地消费的生活模式。而无论是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所有的自贸协议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加强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将增加全球商品的流动量，而商品运输是全球的温室气体的一大排放源。与其说在法国本土生产胡萝卜，我们会从南美的智利进口，因为智利的胡萝卜要便宜得多。同样，欧洲的产品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出口到别的国家。类似的行为与全世界共同努力应对缓解气候变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确实，自由贸易协议除了大大增加商品运输导致高排放之外，还为在他国运营的跨国公司提供司法保护框架，而这些司法框架往往在保护跨国公司利益的同时，对他们所在国的环境构成危害。其中原因，尼古拉·鲁先生这样向本台解释说，
在绝大多数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含有仲裁法庭这一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加强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可能对这个国家运营的跨国公司的利益带来损害的话，那么这家公司就可以在仲裁法庭状告这个国家的政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加强保护河流的措施，禁止企业将废水排放在河里，那么这家企业就可以在法庭状告这个国家的政府。德国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先例，一家瑞典企业就在仲裁法庭状告了德国政府，法庭判决瑞典企业胜诉，德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废除相关的法令。加拿大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先例，我可以列举出十多个同样性质的例子。
确实，加拿大环境活动分子 Naomi Klein 就在《一切都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对气候变化》一书中，就上述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阐述。那么，如何利用国际司法框架来保护环境？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9月递交给联合国的世界环境公约，是否可以为各国提供司法工具，使仲裁法庭做出更多的有利于保护环境的裁决？就此，我们采访了世界环境公约的起草人之一，法国司法工作者俱乐部主席伊安·阿基拉先生。伊安·阿基拉先生这样向本台表示，
世界环境公约与仲裁法庭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间接的关系。不过，世界环境公约的条款完全有可能被仲裁法庭使用，无论是国内的仲裁法庭还是国际仲裁法庭，而且环境公约可以加强已经存在的司法工具，有些司法裁决也已经成为司法先例，这些已经在国际国内司法界产生影响，世界环境公约当然也可以为国家以及地方提供新的司法工具。
当被问到法国企业是否应该按照法国环境法的标准在他国运作时，例如既然道达尔在法国不能开发页岩气，那么他也不应该在他国，例如在中国开发页岩气的话，伊安·阿基拉先生这样回答说。
La question que vous posez, c'est une question qui, sur le plan juridique, appelle une réponse assez simple.
从司法的角度来回答您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法律必须遵守属地性原则，也就是说，在中国运作的法国企业，他们遵守的是中国的法律，遵守中国国内的法律。而世界环境公约的有益的地方，就在于它将被全球所有的国家批准。之后，所有的国家都将遵守同样的规则，这样就可以将所有的规则统一协调。也就是说，国际环境公约将迫使法国企业在中国也同样遵守法国在环境方面的规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则将在全世界逐步的统一。
Entre les différents pays, puisque ces règles peu à peu devraient se rapprocher.
确实，世界环境公约一旦获得批准，将为保护环境提供新的司法工具。不过，环境公约的批准过程需要时间，最乐观的预测也必须等到明年的年底。而在这一日期之前，全世界又会有新的自由贸易协议被投入实施。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自由贸易的加强难以避免地造成环境的破坏，但是自由贸易也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应该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尼古拉鲁先生对此似乎持有保留。他说：“
这其实个非常值得争议的议题。我们举例来看，南美国家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实施了多年，从表面上来看，民众的生活似乎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经济增长只使其中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获益。这就是所有的这些自由贸易协议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来看北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协议，这一协议目前正在重新谈判。由于来自美国的竞争，这一协议导致墨西哥数百万农民失去工作。墨西哥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生产国，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导致墨西哥的玉米产业完全破产，完全被来自美国的进口玉米所取代。而且美国的玉米生产还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用来取代玉米种植业的是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开设的制造业工厂，这些工厂确实为墨西哥人提供了就业，但是这些工作岗位都是一些低收入低保障的工作，而且女职工的工作条件比男职工更差，所以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双重速度的发展模式，其中受益最多的是精英阶层，而绝大多数民众都被抛弃在起跑线上。另外，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几乎所有的自贸易协议中都有这一条。有关专利的条款，比方说有关药品的专利，印度与中国都是亚太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国。印度是普通药品的主要生产国，而日本与韩国却要求加强协议中有关专利保护的条款，也就是说，生产普通药将更加困难，而世界上许多人没有能力购买价格昂贵的药品，用来治疗艾滋病或者甲型肝炎等慢性疾病，在刚刚实施的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议中也同样存在加强保护专利的条款。
确实，自由贸易协议推动了全球化，全球化加剧了贫富悬殊。尼古拉鲁的上述观点在过去的几年中曾经被认为过于极端，而今天却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反对全球化的运动，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都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不过，反对全球化或许并非是争取社会公平、保护我们的深层环境的唯一途径。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同时，寻找一条既能够保护环境又能够保障财富公平分配的发展模式。听众朋友们，您以为如何呢？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菲尼亚和朱莉安的技术合作，感谢安东尼的配音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2010年法国美食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法国自2011年起每年9月底举办庆祝美食活动，让众人聚集在创新和愉悦的气氛中，弘扬法国崇尚美食精神，同时推广健康优质的有机食品理念。如美好地球基金会、 Disco Soup 和城市肥沃等协会也参加美食节活动，借助美食节让更多人了解健康绿色食品的来源，同时推动绿色有机食品的发展。每年9月底，在法国孩子们开学后，在度假归来的人们开始正常工作时，法国人也迎来了美食节。今年也不例外，2017年从9月22日周五到周日，爱好美食的人们参与了法国美食的年度盛宴美食节。一年一度的美食节非常热闹，在22日的这个周末，各类与美食相关的活动沿着大街小巷展开，从品尝法国特色的美食，到参与制作料理工坊，到介绍法国饮食文化等讲座展览活动，精彩纷呈的活动令人目不暇接，也让众人大饱眼福和口福。的确，美食节已经成为全法国一起庆祝的节日，也展示了法国美食丰富多彩的一面。主办者意在汇集传授烹饪知识，并鼓励众人在愉悦、分享和宽容的气氛里学习烹饪、切磋烹饪的技巧，让更多人了解重视选择高质量食材、烹饪出美食的根本。而且通过与不同的民间协会合作，展示精致有机的食料，与食共进，发扬法国烹饪美食的传统。在本次的美食节与民众的互动活动中，美好地区基金会在巴黎16区发起了“我食故我”的展示活动，探讨绿色饮食生活的秘密，非常引人注目。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美食与健康生活的日常小知识，分享健康饮食知识，介绍如何烹饪才能最好保持食品中的营养成分等。在活动的当天，由专家们参与了与大家的互动活动，回答问题，介绍大家平时吃的蔬菜水果等都是在哪里种植的，大型超市上的蔬菜水果如何供货，而且讲述城市农业该如何发展。该协会准备了大量资料，为大家揭秘大巴黎有机蔬菜水果的运作系统。另外，美好地区基金会还通过网络发出邀请，让大家参加该协会有机菜园种植园活动，让城市人了解小面积种植蔬菜水果等知识。同样 ,Disco Soup 协会向大家介绍如何解读绿色食品标签，如何识别有机绿色食品，让大家看到一些看似不好看的苹果其实是绿色的有机食品。这主要是因为在苹果的种植过程中没有喷洒过多的农药，虽然苹果不好看，但是对身体的益处会更多。另外，城市肥沃协会还特别关注城市中长大的孩童，推出孩子们的秘密花园主题，让城市的孩子们识别蔬菜，了解种植蔬菜的不同步骤，如果有时间还可以一起亲手种植蔬菜，了解从准备土壤、播种、剪接到收割等不同步骤，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种植蔬菜的辛苦，学会亲自动手识别败草，从小就了解食品的来源，养成健康饮食的好习惯。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年度美食节活动，推动绿色有机食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希望加泰罗尼亚地区重新举行大选，西班牙就警方武力镇压公投一事道歉。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宣布公投正式结果，90%的公民赞成独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核运动呼吁终结核武。俄罗斯议员称朝鲜准备试射远程导弹。朝鲜重启韩国投资工业园区运作。特朗普可能不会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6+1伊核协议。印度传媒指中国在洞朗地区展开新道路扩建工作。联合国表示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远未过去。叙利亚政府军攻入亚麦亚丁，与伊斯兰国武装交火。法国八月贸易逆差有明显改善。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Navi 演唱的 Unconditiona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Quelques oiseaux sur la jetée, les vagues meurent sur le sable, et toutes les couleurs de l'été sans toi paraissent si fades.Un peu de toi dans le regard de cette foule qui me déraille. Amour inconditionnel avec le temps.